春天姗姗来迟，我们在傅丽斯夫妇所寄住的狭小寝室中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庆祝我51岁生日。一个星期之后，4月22日，加图一个人来到贝雅古屋，他一进门就哭了。他说，那般愚蠢的青年简直疯了，昨天晚上其中有8个人离开屋子，当然一下子就给拦截逮捕了，他们连腮旁的胡子也懒得刮，纳粹的秘密警察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获得一切的情报。接着他告诉我们，清晨4点钟的时候，他们的住宅遭到突击检查，但加图获得释放，因他们发现他不是犹太人。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傅丽斯和波雅太太，都给逮捕了，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以后3天，加图每天由清早到宵禁都留在哈林警署，不断请求任何一个荷兰和德国官员准他与丈夫见一面。当他们把他赶出去，他便站在街口对面的人行道上默默等待。礼拜五刚好是正午休息的时间，前铺中挤满了顾客，突然一个警察推门进来，他稍微迟疑了一下，随即走进后面的修理室内。他名叫罗武，就是当君士达第一次为我们送粮食配给证来时在场的那一位警察。他把帽子脱下，我再次看见他那耀眼的橙红色头发。罗武说，这手表还是走得不准。随即脱下他的腕表放在我的工作台上，又将上身前倾。难道他有话要说吗？是的，他说，傅丽斯明天要押解到阿姆斯特丹去，如果你想见他，今天下午3点钟来。随即他又放高声调说，你看见吗？长针在表面顶端走得不顺。那天下午3点整，加图和我踏进警署的双重大门，值班的警察正是罗武本人。他粗声地说，跟我来。他领我们穿过一扇门，沿着天花板很高的走廊走去，最后我们在一个上了锁的铁门前停了下来。他说，在这里等。铁门那边有人开了门，罗武进去了好几分钟，铁门又打开了，站在我们前面的正是傅丽斯。罗武退后站着，傅丽斯张开双臂拥抱着他的妻子。罗武在旁低声说，你们只有几秒钟。他们分开来，彼此凝视着。罗武再说，对不起，他必须回去了。傅丽斯吻了吻他的妻子，然后庄严地握住我的手，我们的眼中都是泪水。傅丽斯第一次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利用我的处境，无论他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用它为耶稣做见证。罗武抓起了傅丽斯的手臂，门关起来的时候，我哭了出来说，傅丽斯，我们每天都会为你多次祷告的。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直觉到这是我与我们的猛犬先生最后一次的见面。那天夜里我们开会讨论罗武，毕倩和我还有一打左右为我们传递消息的男女青年都在场。如果罗武肯冒他自己生命安全的危险来通知我们关于傅丽斯被转介的消息，那么也许他也应该加入我们的工作阵营。我大声说，主耶稣，我们现在的决定可能危及我们大家与罗武。然而就在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对罗武这个人突然涌起十分确切的信心，但我同时也在想，不晓得还有多久我们要依这种直觉而行。我派了一位少年人在第二天罗武下班时去跟踪他，打听出他的住处。如今那些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因有被抓去工厂做工的可能，因此我们只在晚间差派他们出去，而且多半的时候要乔装成女人。第二个星期我上罗武家去拜访，进门后我说， 你不晓得我们多么感激你设法让我们跟傅里斯见面，我们该怎样才能到达你呢？罗武用手理了理他那一头发亮的头发说，有一件事你或者可以做的，我们监狱里有一位负责清扫工作的妇人，她有个儿子，曾两次险些被他们抓去服役，她心急的要找一个地方给她住。我说，我也许能帮忙，你想她能借口来修表来见我一面吗？第二天，杜斯来到珍素姨妈的房门口，那时我正在忙着与两位新来的志愿工作人员谈话。由于我们的地下工作越来越需要花时间，我只得把楼下钟表铺的工作交给杜斯和父亲。杜斯说，楼下有个样子滑稽的小妇人，她说她叫美芝，又说告诉你是罗武叫她来的。我在餐厅里见到美芝，握手时我感觉得到她的手异常的粗糙，显然是由于多年来洗擦地板的缘故。他的下颚上长了一撮毛，我说，我听罗虎说你有一位你引以为荣的儿子。美芝一听立刻面露光彩地说，哦，是的。我将他带来的古老大闹钟收了下来，说明天下午来取你的闹钟，我希望到时会有好消息。那夜我们听取我们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个漫长酷寒的冬天逼使好几处的人愿意冒险收容难民。哈林市附近有这样的一个郁金香农场，但那个农场主人说要收取费用才肯冒这个险，我们必须付出相当的数目，而且他只收银币而非纸币，此外还要另外额外的加收粮食配给证。很少人会索取费用，但如果有人要收费，我们当然乐意给付。第二天早上，当美芝来时，我从皮包中取出一张小额的银行本票，将其中一角撕下。我说，这是给你儿子的，今晚叫他到故堡去，在被砍下的一棵树桩子旁边，面对着运河站着。这时会有一个人过来问他有无办法兑换银行本票，你的儿子就要拿这张本票与那人手中的一角核对，然后跟着那人走，不要问什么问题。美芝用她那一双粗糙如砂纸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时碧倩正好走进餐厅来，美芝说，我会报答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设法报答你的。碧倩和我相视一笑，对我们所面临的庞大需要，这个简朴的小妇人又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扩展，每当我们有一个新的需要，立刻也就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在等待着我们。比方说，借着毕伟，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中央电讯局工作的人，他工作的部门专门负责处理接线和截线。经他在电线和电话号码上动点小技巧后，我们的电话很快便接通了。那天当后墙上静默了三年的老电话第一次响起来时，我们真是何等的兴奋呢、我们又是多么的需要它，因为如今有80个荷兰人，包括年老的妇人、中年的男子，再加上我们那群青年人，一同在我们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时我们戏称自己是神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数彼此没有见过面，我们尽可能减少大家面对面接触的机会。然而大家都知道贝雅古屋是总部，是情报网的中心，是纵横错杂的线头之总结。如果说电话给我们带来不少方便的话，它同样也带给我们新的危险。这正如我们每次要新添一个工作人员或新设一个联络站一样，我们把电话铃的响声拨到最低的音量，仅仅供我们能听见的程度。可是当电话铃响起时，谁晓得会有谁正好经过我们后房的走道呢？我们同样也要担心街头上下那些好奇的眼睛，究竟还有多久他们会继续相信这间小小的钟表铺生意果真那么好呢？不错，修理钟表的生意确实十分兴旺，我们店中仍有许多真正的顾客出出入入， 可是来往的人毕竟太多了，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宵禁的时间如今改由7点开始，这么一来，在春天与夏天的晚上，工作人员根本不可能合法的在街上走动。1943年6月1日，正是宵禁前的1小时半，我不耐烦地坐在工作台后面，思想着上面种种的问题。有6个工作人员尚未回来，又有那么多的线索必须在7点之前整理就绪。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今天是月头第一天，君士达应该把新的粮食配给证送来了。那100张配给证在1年前似乎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如今却已与我们的需要相差得太远了。君士达不过是供应我们配给证的人中的一位而已，有些偷来的配给证则是来自遥远的德福特镇。我在想，还有多久我们能够这样做下去呢？还有多少时候我们能继续依赖这种奇特的保护方式来行事呢？突然，我的思路给侧门的铃声打断了。碧倩与我同时的抵达门口，巷弄中站着一位年轻的犹太女人，手中抱着一个用毛毯裹着的小包袱。站在她后面的是一位妇产科医院的见习医生，她在后方的走道上告诉我们，这个婴孩早产，因为她无处可去，所以只好把产妇和婴孩留在医院里，超过医院所许可的时间了。碧倩伸手抱过婴孩，就在这时候，君士达从前面的铺子的通道上走了进来，看见有人在走道上，他眨了眨眼睛，然后煞有其事地开始读墙上的电表。那位年轻医生以为他是真的来查电表的工人，吓得面如土色。我渴望能够向他们两人解释清楚，但晓得这一群人越少认识彼此越好。那位可怜的见习医生匆匆说声再见，就从门外消失了。碧倩与我把那女子和婴孩带上餐厅，关上门，留下君士达一人在楼下办他的公干。碧倩倒了一碗淡淡的骨头汤，这原是她准备晚餐时要喝的。婴孩开始尖声啼哭，我摇着他好让母亲喝汤。这是一个新的危险，这样一个小小的难民尚不懂得哭声会惹来危险。我们在贝雅古屋招呼过好些犹太孩子们过夜，有时连过几夜，连最小的孩子都学会了保持静默，俨然像个逃避猎人的小动物一样。但这个才出生2个星期的婴孩，他怎么晓得这个世界对他是多么的不欢迎呢？我们必须尽快地替他们找一处远离其他房子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一个顾客走进铺子来，这真是天赐良机。他是我们的一位牧师朋友，在牧羊哈林城外一个小镇的教会。他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宽阔的公园里面，树林很多，离街市又远。我说，牧师您早啊，有什么事吗？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套如意算盘。我看了一下他带来修理的表，需要配一件含有的零件。我说，牧师，为了你我们会尽量做得好，但如今我也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牧师眼中流露着迷茫的神情说，向我坦白？我把他拉出后门，上楼进了餐厅。我说，我必须承认我也在寻找一件东西。牧师皱起眉头。我继续说，你愿意收容一个犹太母亲和他的小孩吗？不然他们会被捕的。牧师面无人色，退后一步说，彭小姐，我希望你没有卷入那种非法收藏难民和地下工作的活动，那实在危险。替你的父亲想想，还有你的姐姐，她身体素来软弱。我一时心血来潮，请她稍微等候，立即飞奔上楼。碧倩把这新来的客人安置在以前伟廉的房间里，也是离街上最远的一间。我征得婴孩母亲的同意，暂借婴孩一用。小东西轻飘飘的， 抱在我手臂中，简直好像没有重量一样。回到餐厅，我把婴孩脸上的罩被揭开，室内有一段长时间的静默。那位牧师轻身向前，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那蜷缩在毛毯上的小拳头。我看见同情心与惧怕在他脸上挣扎了片刻，最后他直起身来说：不行，绝对不行，为这个犹太婴孩，我们很可能都要丧命的。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父亲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说：可莉，把孩子给我。父亲怜爱地抱起那个婴孩，他雪白的胡子触及婴孩的面颊，两眼紧紧地注视着他。父亲的眼睛蓝得像婴孩的眼睛，也流露着同样天真无邪的表情。终于，父亲抬起头来，望着那位牧师说：你说为这个孩子，我们可能会丧命。我认为，若是如此，那真是我们家最大的荣幸呢。牧师急速回步转身，走出了餐厅。于是我们只好接纳一个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在哈林市的尽头有一个转运农场，可以短期收容难民，但那不是个好去处。纳粹的秘密警察已经到那边搜查过了，但我们一时又找不到别的地方。那天下午，两位工作人员便把这位妇人和婴孩带到那边去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见那个农场遭突袭。当秘密警察走进那妇人藏身的牛房搜查时，因害怕过度失声尖叫的不是婴孩，却是那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庇护他们的人都一同被捕了。我们一直不晓得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